那我要去买热狗吗？
你可以，你可以等一下发起投票啊，请问要不要买热狗？
他那个规矩真的是很鸡歪
他就是
耶。
没有想要提，他就是要创造，你知道，他这种就是要创造排队人潮才会这样子。
真的是很不喜欢这样子。
哎，
你
可
这
你
样
说一个个人套餐600多也很贵，难怪麦当劳
不
一
是
间
个
一间
人，大概
开。
是双人啦，
哦，
他就是 Tteokbokki 两人份，
嗯哼，
然后三
你
只
讲的
大
好
热
像
狗，
晚上好吃韩式哦。
是不是？我刚刚就在想说，还是我买 Buddy Buddy 就好了。可是什么东西不一样
说
啊？
的对，好，哎，
哎，
那个前几天的新资料夹是前几天最新的集嘛，对不
对。
对？彩铃的姐姐啊，
他
是
说
物
他
理
是物
治
教师，
疗
对啊，
师。
你在那之前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有一个纽约的朋友兼客户，他是
对，
彩铃的好朋友。
哦，是
对，所以他跟
哦，
我说的时候，我就，诶，真的吗？
哎 欸，所以我以前小时候你有学过那个书上有教过，只要你随便找一个人，中间一定隔6个人都会
哦，
有人
六
认
度
识。
分隔离，
对对
对，
对，我以
其
前
实是真
从
的，
来不相信，我
真的
越老
假
越相信。
的？尤其是你认识的人越多的时
我年
候，
纪大了才有这种感觉，小时
所
候没
以，
感觉。
所以理论上啊，我们也是可以连到蒋万安的
又是蒋万安，到底是有多爱他？是我们，对啊，会不会真的哪一天他就真的来找我们？
如果真的会的话，表示 yes，我们有一定
我们
的成
成
功
功
了，
了
对不对？那不知道上一集就是彩玲这样讲完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更多人对物理治疗师有点认识？其实我希望他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下他姐姐在做什么啦。
前提是我希望他姐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啊，如
我
果
这样
彩，
会有点坏吗？但
不
是
会，如果彩玲在这集的话，欢迎跟我们联络。
最好彩铃会听这集的。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今天啊，这个礼拜我们要很应景的来讲什么？
我们要讲鬼故事，夏日清凉特辑。
哎，夏日清凉特辑这东西是不是从韩国开始的？
日本啦。
可是我之前看日本节目的时候，感觉不会写清凉特辑啊，还是其实日本本来就会了？
日本会啊，
哦，
以前那个叫节目叫什么？就会看照片。
Uso Japan。
对对对对对。
还有啊，还有一个什么，就他们都会把那个小故事改拍成很好看的影片。
对对对对对，可是
那
很可
系列
怕
真的
欸，
蛮好看的，
很可怕欸。
欸，那你有觉得在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讲鬼故事真的会比较凉吗？
不会。我不会，
只有心里会发寒，
是发寒，发寒不会觉得冷，发寒就是觉得脚底痒痒的而已。台湾以前有一阵子也很流行这种鬼故事啊，欸，
你说玫瑰之夜的时候吗？
你说玫瑰同灵眼
不是啊，玫瑰之夜啦，
玫瑰之夜是什么？
每个礼拜六晚上会播啊，然后他们会有观众投稿灵异照片啊，然后就会请照相专家跟灵异专家去鉴定它是不是真的啊。然
那
后
个
最
叫
知名
玫
的那
瑰
个
之夜吗？
玫瑰之夜，
我不知道欸。
然后最知名的那个台湾那个最知名的人面鱼啊，那个吃一只鱼吧好家伙，那个就是从玫瑰之夜出来的啊。而且玫瑰之夜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可怕的。玫瑰之夜本身还好，是玫瑰之夜结束的时候，后面都会播花子的那个小短片卡通，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你拿去找那个超好看，因为其实真的蛮毛的。
卡通哦，你说那个故事，所以它每一集都会续，就是小
每
短片也
一
会续集。
你要这样讲，玫瑰之夜，它每一集都会有灵异照片的片段，然后会请来宾来讲鬼故事，最后面会播卡通，那个是日本的卡通，
对，
大概一集可能5到10分钟不等吧。
嗯，
然后就是各个日本的怪谈都会播一次，然后我觉得其实蛮恐怖的。
是哦，
对，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看完会怕。
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它叫玫瑰之夜，但是我可能有看过。但是以前日本的应该叫毛骨悚然撞鬼经验吧？
啊，那已经比较新了吧？
但是灵异节目始祖好像真的是玫瑰之夜，台湾是不是这个？
那你知道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啊，跟那个台通的嘉伦一样，我是康复社的。
呵，康复社是干嘛的？
康复社干嘛？联谊玩的社团。
联谊玩的社团，为了联谊跟为了玩的社团，
我们都说不是啦，可他其实就是为了欢乐的社团，应该这样
说，为了开心，
他叫康乐辅导社嘛，全名。
康乐辅导
社，那其实有一点，他有一点点像是从那个救国团往下扎根出来的社团，
所以你应该要去带小朋友团康。
哎，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我们那时候高中生，那我们会去带国
大哥哥跟大姐姐，
对对对，我们去带高中生，
对，
就是一天。或者比较多的话，可能2天1夜，对对对，这样的活动。所以我们从高中开始就办营队了。那你知道吗？进了阳明之后就觉得干了阳明的营队有够无聊。啊，这个后话不提。那我们那时候在办营队的时候啊， 有一次，我会跟觉得跟嘉伦非常有情感，是因为我们跟附中蛮好的，
嗯，
我们社团跟附中蛮好的，
对，
那我们就一起办活动嘛，嗯，那我们之前就有办到晚上的活动，
你说要夜游，
对，你知道高中生嘛，所以晚上一定要夜游，
哎，夜游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
一个叫什么名字？
他夜游这个有个
夜教
啊，对对对，
夜间教育。根本没有教育意义好吗？
我不懂欸，对，我就想说什么叫做夜间教育，结果就是在那里夜游，然后装鬼吓人。
欸，对，没错。
到底在干嘛？教育个屁！
我放
教育什么？
教育你晚上不要乱晃。
什么鬼？
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办过夜活动，或是我们听过的，啊，都有不多大大小小的都有鬼故事。
嗯，
然后有一些是真的，讲完之后大家就
毛毛的，
嗯，对，就再也不讲了，你知道吗？
哦，
因为有一次那时候，而且还是在师大附中里面办活动，
嗯，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设计啊，就是有点像是夜游的话，小队服要带着你的小队，就一个点一个点过去，
对，
那每一个点都会有一个小表演跟录音带，
对，
然后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有点像是杀人事件，
嗯哦，
所以你听完之后，你还要在那边找一些东西，找到线索，最后整个拼起来可以解谜。
这有点像什么？密室逃脱，
我觉得以我们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哎，将近快20年前的高中生可以想出这，其实是蛮
厉害
的，
其实很
厉害
耶，对啊。
然后玩的时候啊，因为附中，大家可能不是附中的人也不太知道附中的校园的格局，
嗯，
那附中里面其实有一个地下室，那个地下室是长条形的，里面都是一间一间的社团办公室，
嗯，
那我们是晚上去嘛，所以晚上根本就没人，
嗯，
我们就在那边有设计几个点，然后他是要下去再上来，
嗯，
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他有一个出口上来就是附中的操场啊，所以我们在往上走的时候，我走最后面嘛，因为怕很多小朋友会害怕，所以我就走最后面，然后走一走走一走啊，我前面的那个小队员就突然尖叫，一个女生尖叫，
小朋友尖叫，
对，可以不讲什么，其实是国中生了，
他
尖叫，然后因为我就看到他的脚就是被人家抓了一下，然后就尖叫，我想说哇塞，太玩这么大太刺激了吧，因为理论上来说我们会知道所有我们要吓人的地方嘛，
对对对，
出现了没有吓人的地方出现，我们就觉得说，哎，
是不是人家有人就是突然想到神来一笔，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我们做办活动之后在检讨，然后我们就检讨说，哎，那个刚刚在那个楼梯上来啊，就是你们有人在那边抓我们队员的脚，啊，
太厉害了吧，
超刺激，而且我就是看到一只手这样伸出来抓，然后那个女生脚缩起来，手就收回去，我说，哦，谁在那边，那个点超赞，然后就他们就没有，那边没有站人，然后我就回想了一下，感觉那个一只手，因为他那个是楼梯这样上去，然后旁边是铁栏杆，然后在下面就是黑的，就是那种楼梯下的空间，所以我就看到一只手这样伸出来抓，然后再回去。
对，
我说，哎，欸，你不要开玩笑，哦。他说没有，我们
真的没
有
人
在那边，
那
因为我之前也在这种夜间活动的时候有当过就要吓人的人。
对，
欸，其实很恐怖，欸，
自己躲在那里很恐怖，
对，
欸，
躲在那边超恐怖的。哦，所以我就
所以你们确定那天真的没有人？
希望有人，
我的鸡皮疙瘩要起来了，
有凉一点的，
好可怕。
这个是我整个在高中生里面遇过，我觉得最
恐怖，
恐怖，因为我是
后怕，这是后怕，
因为我是近距离看到。
那个手的颜色
就是白白的手，一个女生，瘦瘦的女生，白
白
白
白
的
手，
应该是女生吧，因为看起来比较细。
嗯哼哼哼，那她没有什么特殊的，比如发青啊？
对，没有没有没有，她也没有，就是那种
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的手，这样子，
对，她就这样抓住，然后脚一抽，然后手就收回去了，这样子。
嗯，
所以我才会觉得是人啊。
嗯，对，好可怕。
还有其他的，但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最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很酷。然后就知道高中生嘛，有时候比较铁齿，所以有些时候啊，有一些那种民俗性，还是宁可信其有。有比较好，
很多高中生都喜欢玩什么碟仙啊，笔仙啊，以前有一阵子
现在比较少人玩了啦，
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玩这种东西，
碟仙跟 ChatGPT 就一样的东西。
说这个好像也是哦，ChatGPT
你知道台中嘛，逢甲碟仙超有名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可以去查，这个在 PTT 上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个比我念大学之前都还早，就是有一群逢甲大学生在大学在宿舍里面玩碟仙的故事。那你知道玩碟仙的话一定稍微比较古老，以前那时候比较无聊，所以大家玩碟仙，那里面有做了很多的预言，其中一个知名预言就是民国116年的时候两岸会统一，
对，结果，
所以大家都在看，因为他其实成功预言了好像是921大地震还是哪一个，
你说他其实做预言，然后他现在是因为预言，所以因为预言很准，所以红的。
而且那个故事讲的非常的，就是记录的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好像就是要研究碟仙那样，所以他们有很完整的
记录、
对话记录、
会议记录。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116年要两岸统一，你现在觉得有机会吗？
不好，我觉得很难，
我也觉得很难。嗯嗯，
但是有可能知道，这现在只要预言不准啊，就可以说那个是一个平行世界。
对啦对啦，
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他应该统一了。
我想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中华民国从来就没有分裂过，
在某个世界里面我们成功的反攻大陆了。
我们又开始讲政治了，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吧，这个还好吧。
只是你刚刚说最恐怖恐怖的那个灵异节目，我小时候其实最有印象的是鬼影追追追。耶，
鬼影追追追不是搞笑节目吗？
不是、啊、
鬼影追追追大便一大堆不是吗？
有这个东西吗？为什么没有听过？
还谁讲的？
有吗？我不知道耶。但鬼影追追追很可怕啊，然后到后来就是什么什么灵异什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嗯，对，都是这种东西。
欸，那敏轩，你有听说医院里面的鬼故事吗？
医院里面的鬼故事，反正医院里面最常听说的就是一些什么脚踏车会自己绕啊、自己转啊这种东西。
哦，脚踏车会自己绕很恐怖呢。
都是这种东西最常听过的。但是因为我觉得 PT 还好的是我们不太会值大夜班。
哦，没有值夜班通常都不会有这个
问题，所以比较不容易。我们都是一个正常上下班，嗯，最多也是九点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嗯，所以其实不太会有奇怪的，比较少啦，嗯，比较少。
我大学的时候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号称就是有灵异体质，很容易看得见，嗯，然后 anyway 我跟他前后去了某一间医院实习。
对，你现在是不讲是什么医院就对了。
不用讲吧，因为反正他格局也改了，已经没差了。
哦，好。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听说，后来听我们老师讲，好像之前我的同学在那边实习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东西。
对，
那你知道自闭症的小朋友啊，嗯，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大部分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长得都非常可爱。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跑小儿的物理治疗，那就有一个很可爱的自闭症的小妹妹，嗯，然后因为我就固定时段，所以我都会就是带她做小物理治疗。嗯，那有一天，因为她都会就是牵我们的手嘛，我们去做走啊或是跳之类的活动。
嗯，对。
那她的一只手，她的固着行为是她一定会握一个东西，那什么东西不一定，反正她就每天都要握一个东西。
所以你就让她握你的手？
没有没有没有，是她有一个东西要握着。然后他另外一只手可以自由，嗯，对对对。然后有一天我们在走的时候，那个整个格局啊，我们那时候小物理治疗室的格局是一个长方形，嗯，然后门是在这个长方形的长边，嗯，对。那最后面短边就是离门最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窗户，那个窗户看出去外面就是山，
斜对角。
不是斜对角，
因为长边嘛，所以斜对角最远的这里
啊。对对对，可是那个窗很大，嗯，就是整个短边那边都是窗。哦，那有一次我带他就是走过去以后啊，他就走到窗户边以后他就停下来，嗯，然后我就说嗯怎么了，我们要走回去哦，然后他就手上的东西他就放掉，嗯，然后他就把另外一只手，就原本握东西那只手，他就手伸出来指着窗外说娃娃，然后就嗯你说什么，然后就指着外面哇哇，然后一直重复，超恐怖的，
超可怕。
然后我们就好把窗帘拉起来继续做治疗，
假装镇定。
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医院都要这样设计，嗯，我们的小物理治疗室的正楼下是急诊室
啊。是哦，
下面是急诊室的入口哦，然后是在山，算是在山里面。他现在那间医院变更大，他整个开发过去，所以山变少了，小物理治疗所也搬了。可那时候他就守着哇哇
恐怖，吓死。
从那之后啊，我们再也没有把窗帘拉开过。
就这件事都跟所有的老师讲，老师也吓死。
欸，对，老师说，嗯，还是拉起来好了。
好恐怖，小朋友真的很可怕哎，欸！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对着空无一人的地方笑嘛，或者是
对，或者是打招呼，嗯，对。
你有看过咒吗？
我不敢看。
哦，好。咒里面反正那个小女生就是说天花板有坏坏
坏坏，
她说天花板上面有坏坏，她就这样讲。哦，小朋友这样讲的时候真的是很恐怖耶，
很恐怖。因为小朋友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会突然在那边就是也或者是突然走到地下室就开始指着某个地方，然后你就会想说啊什么什么，突然我遇到这种情况都说什么什么，我们去旁边我就转，就是我不希望他说出任何我觉得很害怕的东西。超可怕啊。对，有一次我以前住小狗也是，动物也是，嗯，尤其是一些很敏感的小动物，它会对一些声响就开始狂吠。然后那时候是我在快要考执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住宿舍，通常我都是跟人家合租，但是因为那阵子想说要考试，所以我想说自己住比较好安排时间。嗯，然后我就帮我同学照顾他的狗，那只狗是一只贵宾，小只的，然后他平常都很乖。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有一天晚上，因为那个房间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个房间常常睡不好，嗯，对，但是我还有去就是收金干嘛，他们就说没事，就是 我那天可能压力大，他们所以我才睡不好。嗯、但是晚上就是变得非常浅眠。但我帮他照类似照顾狗那天晚上，他就一直时不时对着门口大叫，
好恐怖，
超可怕。然后我就一直说你干嘛？你干嘛？你不要叫！我一直把他抓紧，然后他就一直吼吼吼吼，他一直对着门口叫。然后我就不自觉开始一直胡思乱想，一直胡思乱想。那个晚上我都没有睡觉。
所以你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医疗人员啊。面对真的没有办法找不出任何原因的怪病的时候啊，
我们会想到这种地方去，
哦、真的
对不对？
因为之前我看有那个吧，急诊室的医师写说，就是病人去完庙以后回来就说肩膀痛就消失啦，或者是膝盖痛就消失
了、嗯。对，我是真的不会不信邪啦，我是相信了。
啊、而且就从如果从更科学的角度来看哈，如果去庙里能够让你的什么心情稳定下来，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明症状，最后面都会推给神经自律神经
失调磁场频率，
还好啦。那个、至少自律神经失调是可以吃药的，
对、
所以在这情况下，如果你真的去了一些地方觉得比较舒服的话，那其实也是有可能有科学根据的了。
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是觉得很可怕。
那你有发现现在的灵异照片或鬼故事
变少
很多吗？
对、
因为之前日本有节目做过一个测试、那个算是一个从都市传说来的测试、他们去测试说、日本有一个比较久以前、那时候手机刚出来应该一阵子而已吧，是都市传说说你只要把手机开机就不会遇到鬼
哦。
然后他们就去你知道日本最著名的什么富士山下面的那个清源、叫清源吧，树海、
我知道我知道树海、
就
是很
多
人自杀，
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们找了一个就是请那种灵异专家来看比较灵异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树的下面、的石头上面放了扑克牌，然后放了三张还五张吧，然后就请就是他们的艺人和参与者走到那边去数那个上面这个牌啊，
有几个、
就是、有是什么花色几张这样、然后其实他放的全部都是一，他放了应该是五张一吧、
就是 A 吗？
对对对 AA 五张 A。 然后结果他们发现，就他们带手机去跟不带手机去，然后发现不带手机的人啊会很容易看错数字，
看
不是花色哦，是数字。
哼，
对，他会把它，
他会把 A 看成别的
其他的数字，
好奇怪哦。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带着手机的人就没有这个困扰，所以就他们就提出说，那可能真的我们遇到的一些灵异现象啊，
就
是
频率嘛，
频率还有或者讲电磁波有关系。
对 对, 對，
当你带着手机的时候，手机是一个电磁波很强的东西，所以你就
改掉所有的东西。
对对 对,
對，所以你不需要打算，你需要的是手机。
啊，如果你真的会害怕的，这种。对，我们先忘了先警告了，那个这几期也不会很可怕。如果你真的害怕这种东西，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旅行出差担心的话、与其拿出佛经，不如你可以试试看把手机打开放在床头，这样
就可以。还有 B 群。
B 群？
有人是说如果在你心神比较涣散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
我知道，我看那篇研究，我觉得这个人很过分，这个人可以去投稿我是混蛋吗？
但我不知道那个研究忘记了。
他就是他觉得这些人一定不是真的。
看到，对，
那他觉得这些人是营养素失调，所以他就混进那些宫庙，然后在他们的饭里面
加 B 群，
加了营养素，然后他发现被他加了营养素的地方的很多的鸡桶会突然开始很难上升，
很难进入状况。
对，我有看过这一篇报道，我觉得这个人太过分了吧。
等一下，他是在台湾的研究，
在台湾，他是在台湾做一个台湾的那个研究生，
好好笑哦。
他很过分的，然后看他要是跟人家，要是他就是讲他去了哪里，他就被人家打死。
你会害人家没有饭吃，这是人家的求生技能。
Okay.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人比鬼更可怕。我们在医院遇到其实也是，像是我们上礼拜讲了很多医院的猴子，对对，
猴子也是另类的鬼故事啊。
所以我们其实这次募集了很多医院的鬼故事嘛，那你会发现啊，我们收集到这些故事里面啊，只有一个真的比较像鬼故事。
对，他说真的鬼的那种嘛，是那个我们一个。我就不讲是谁啦，毕竟这个、
对对 对,
对，我们就不讲是谁，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有一个人投稿说，他是说他的我医院地下室复健区的主被动脚踏车会在不开电源的情况下自转，
超恐怖。
那很恐怖，因为那个脚踏车那种脚踏车是你没有电的时候其实很重，
就跟那个你知道清大那边有个幼稚园，我想废弃的幼稚园。然后旁边有那个幼稚园的那些玩具，然后据说晚上的时候都会有荡秋千，都会自己
荡起来。
对对对，没错，
就是跟台中有名的鬼故事一样。
台中有名的鬼故事是什么？我只知道逢甲蝶仙。台中有什么有名的鬼故事？
台中第一最有名的是第一广场上面的 鬼船。
哦哦，对对对，
第一广场，
我
有康大火的，就是
台道
鬼船，对，这是第一个有名。第二个就是大坑的游乐园，嗯，哎，卡多里
哦哦，卡多里是台中，
在台在大坑，
我知道，
对，有很多人
就是之前 circus 有去探险，然后
很多人会去那里探险。
Kids 不想要再讲的，
所以他是真的有遇到吧？
不知道，因为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一群。北蓝的大学
生 Circus 那时候就很
真的很
犯贱，我个人觉得他们就是北蓝到有的时候鬼觉得你真的很鸡巴就想弄你
然后就说那一集真的太恐怖，所以我记得我后来好像有人再去问 Kid， 然后 Kid 就说他
不想提，
对，他没有想要再提这件事，因为是可能真的太恐怖，
哇，这样会让人家更想知道
可以去找他们以前的片段，
好恐怖哦。
那你会发现九成以上都是在讲人比较可怕，对，你想看其实鬼大多数啦，我们讲到这些鬼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有很大一块其实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一些意外，或者讲这些大的意外不见得是真的这些鬼造成的。
我觉得会造成意外的都是欧美的鬼，
欧美的鬼，
我可能是被
感觉都有实体，你不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被恐怖片影响嘛，欧美的鬼一定会杀人呢。
可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都是拿实体拿东西砸死你，
我都可我都觉得有实体的东西就有点无聊。
所以欧美对你的鬼片对你来讲就是笑话，
啊、感对
对
对，
他们的鬼很奇怪啊。
他们的恐怖片对我来说就是杀人魔，
他们的鬼一定会拉床单，嗯，一定会开门
啊。讲到拉床单，
然后一定会把东西往下丢。
那我就要讲一个我个人的迷信的一个小地方，嗯，就是我坚信睡觉的时候脚不能对着门。
啊，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讲，每个门都有一个有点像是守护灵之类的。嗯，你的脚对着门的话，就是对他不尊敬，所以你晚上就会被拉脚。
然后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想尝试。
然后你不想出来出来看？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般也通常不会脚对门啦。
怪、啊、脚对门这样，其实也有点像是那个，你知道，就是灵堂。
风水通常也不会这么做，头上也不要有窗户比较好。
嗯、那我这边看到一个，我觉得投稿很有趣的，这个很适合鬼故事。帮病人贴电疗的时候强度调到20，回来的时候居然就变成50了，天哪，真是太可怕了。我想这一定是有点丘真的鬼才会有做到这种事情
你觉得丘真的鬼还是丘真的猴子？
不行哦，你这是鬼故事的话不能变成猴子的故事
而且这到底是不是他变成50，如果病人没有自己调的话，那我很好奇你病人的 sensitive 很正常吗？从20跳到50很大吧。
所以你看像我这边有另外一篇，就是我学弟投稿，我觉得这个就很赞，这个就完全有做到什么病人的满意度，同时你又没有让他造成问题。
好，
他就说就是那个病人就觉得红外线啊，嗯，不行啊，怎么开都不会热啊，是不是坏掉之类的。然后学弟就跟那边，然后不行啊，这已经开得很强了，再强会烫伤。然后学弟就过去一个帅气的，你就把它调到最大，然后调到最大以后把那个红外线的灯拉高。
对对，我也都会这样
做。他说你就帮他调到最大，就说我们调到最大了啊，他又不知道你拉高跟不拉高有什么差啊，这样子也是一样安全。我说
对对对，我就会做这种事。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面对这些比鬼还烦的人，
你要有办法去治他
就
好。就
像是有些鬼可以被那个收金收掉嘛，啊，有些鬼要用圣经嘛，对，国外的鬼跟那个亚洲的鬼可能不一样。对，你知道鬼是有语言问题的。
哦，对，因为我朋友他是他的我朋友的朋友看得到，所以他有时候跟他们一群人出去玩的时候，他会说。就是我想离开了，大家就会心知肚明，然后就觉得好，我们走。所以呢，他们去日本玩的时候，曾经那个人有跟鬼吵架过，因为
好有趣哦。
但是对方当然说的是日文，嗯，对方的鬼说的是日文，但他是觉得我真的很想说你可以不要来，他有跟他吵架。
所以你看，如果从这样来看的话，鬼是另外一个频率，其实就很合理啦。对，如果是你的脑内幻想的话，理论上他应该要跟你沟通才对。
对，
所以他不能跟你沟通，代表他可能是不同的频率，或者是就那你知道那个，就像那个调那个收音机一样，他调不到，所以你其实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是不是在讲日语，搞不好你也不知道
啊，也是。
你如果知道的话，代表你要懂日语啊。
可是你听得懂日文？
嗯，我懂。
对，我的意思说，你知道那个是日文，只是你听不懂啊，对吧？
说的真好，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样。
对吧，就像有人我知道他在说英文，可是我听不懂啊。
哦，嗯，
对，嗯，好，
这也是有可能。
另外一个鬼故事是源自于我的学姐，嗯，她是他们以前那个中山医院 在威尔康大楼的对面有一间大楼，你知道那一间吗？
不知道，
旧的。总之，现在新的现在在中这个大庆车站那边，然后旧的在台湾大道上面。那一间呢？以前他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趴在那边睡午觉，然后他睡午觉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很像收音机，因为你讲到收音机，就想到这件事，收音机叽叽叽叽切频道的声音，然后他听一听切频道声音，他就想说，因为他半梦半醒，他想要起来，他发现他起不来。
哦，睡眠的科学就会跟你说，你这个是睡眠瘫痪症。
对对对对，我曾经有过。然后他就听到旁边有很多人在讲话的声音，可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一直在讲话。然后他就心里，他其实已经醒了，但他动不了，他就发现他想说，干，我一定是遇到什么不该遇到的事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睡午觉。所以他就开始，因为我学姐是一贯道的，他就开始念一贯道的那个三宝，对，他就开始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之后才突然可以动，就是那个声音就慢慢对退去才回来。但有趣的是，他一开始是听到收音机在换台的声音，
的声音，
对，
好像蛮多人在被有这种鬼压床的经验之前，都会听到类似的声音，
所以其实感觉真的是
调频的问题。
对、
哦，所以你现在的精神跟身体不在同一个频率，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移动。
哎，对。对，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有趣。
如果是真的话，那频率治疗就有非常大的未来潜力了。
就是我可以频率治疗你的
各种东西啊，
你的各个面向、
啊、你的身体太烂了，那我先用把你调频到其他的频率去，
然后把你
换个身体再调回来、哦、这其实也是一种换身体的方式嘛。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的
是
意识，意识搞不好意识就只是在不同频率里面切换而已、啊、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麻醉了？
哎、欸，对
对吧？
只要意识
不在的话，你就感觉不到疼痛啊。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
啊，
但是你回来以后应该还是会痛啊。
啊，就是跟麻醉退了一样意思啊。
没错，
就麻醉退了。嗯，你还有收到什么鬼故事？
我要收到什么鬼故事吗？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这个就是医院的一些假中医鬼。
假中医鬼，
哎，对，就有些很多一些病人，他都会跟你讲说，哦，我的哪个穴道这边痛，
哎，对。
然后我收到一个传来很好笑，他说有一次他遇到一个阿嬷。然后那阿嬷就说，哦，他屁股这边有一个穴道会痛，然后就问他说，请问是哪个穴道痛？那阿嬷就把整个屁股画了一圈说，这一个穴道。
哇，第一次看到穴道这么大一个嘞，
超大，这个穴道的大小应该是所有穴道里面最大的，
全部加起来啊，
哦，所有道加起来搞不好都没这么大。这个穴道，
阿嬷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不知道、哦，对，所以你看那种假中医鬼，然后有时候遇到这种病人，就会觉得说啊，你很懂，那你找我干嘛？问号问号。
哦，对，会有这种。
对对，就来这边跟你讲说，我就是什么样什么样问题，我就那你可以自己解决啊，何必来找我呢？对不对？
对。
另外，医院你有遇过那种热敷包鬼吗？
有啊，
就是跟你说一个要多要几个热敷包的。
对，
我有看过，就是脖子两个，然后腰一个，然后膝盖两个的。
有，然后还有那种，因为热敷包是有一个顺序的，我们在拿是会照顺序拿的。
哎、
欸，
对对对对，
他都会跟你确认你是不是拿最热的那个给他，我就已经拿最热的给他了。对，
所以不是啊，所以这种时候就包一层毛巾就好，就可以满足他的愿望。
对对对，就是毛巾。然后重点是，给他一层毛巾了，你会发现他默默把毛巾拨开，他会直接让热敷包贴在他的身体上，哦、我想说，哇靠，你这样真的行吗？
欸、第一个很烫。第二个很脏欸，
对，
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看过热敷包的那个水箱，
很可怕。那个我们通常一年洗一次，
超恶心的，
那个下面都会结块的。
因为大部分的地方啊，其实热敷包也没有很贵，可是很多地方的热敷包都不会换新，
尤其是
什么讲什么
诊所嘛，那种很老的诊所，
哇，对，很老的诊所，因为热敷包啊，它不会就是不热，可是它用久了以后它会破。所以里面的物质会慢慢
跑
出
来，
然后你在里面煮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一直跑到水里面去。
对，
其实大部分热敷包的那个
水
那个叫什么加热箱，感都超级恶心的，
很脏，很脏，很脏。而且大部分的治疗师也不算是，就是诊所，大家很懒得去换水，因为换水很麻烦。
对啊，你要把整个换掉，然后里面要清干净，
对，
然后再加水又重新加热，其实要花很多时间，不可能在上班时间。
还有另外一个很恶心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辣疗，
辣疗。
超
辣的地方是少很多的，
很少，因为不方便、
哦、这个很鬼，这个真的是复健科可以讲鬼的地方。热敷包，对，大家去拿热敷包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贪热，因为 第一个那个热敷包可能很脏，这样拿掉不是很好。第二个，你有时候热敷热一热，你其实不会发现自己烫伤。
对，尤其是大家很喜欢热敷加电疗一起的时候，
这个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去的地方同时在做热敷加电疗的话，建议你不要去了，因为热敷加电疗会有很高的几率你会烫伤。
对，但大家都会觉得
省时间，
没错。然后以前都要跟病人 argue 这件事，然后我就会很认真跟他说，我们这里就是不可以。啊，不然你去别的地方，
你想省时间的段你就去其他间嘛。
对，
去其他间愿意让你烫伤。
对，我们这也就是
最严重的话，真的曾经可以达到三度烫伤哦。
嗯，而且你不知道哦。
嗯，因为烫伤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
三到四度基本上没感觉了吧？
就是已经那个
超过那个感觉神经已经烧掉了。
而且，所以为什么不能电疗加热敷一起做？不是因为不行，而是因为热敷这件事情本身有温度的问题，可是电疗会改变你的这个区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
蜡疗啊，真的也是一个很恶心的东西，
很恶心，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蜡疗是一次性的，大家都是在下班。我跟你讲，我现在这样子把所有治疗师的那个秘辛都爆出来，
沒
關係啊，就是大家做完热疗之后是拆掉之后，大家一定是收在一个箱子里，你绝对不会看到他们把它丢到垃圾桶，因为他下班之后会拿回来丢进去蜡疗里面煮。
对，而且你知道吗？有些。我看过有些地方更恶，因为一般蜡疗很多都是做手嘛，
对，
但是有些地方会去做其他部位。
你说脚吗？
对，
哦，对对对，有，但真的不多，很少啦，
很少，因为那个大部分地方的蜡疗箱也比较小，所以通常都是给手。但是，对、啊，理论上来说是没错，因为我们都会想说，你做蜡疗之前手要先洗干净。
有，我们都有请病人去洗手啦，
但是
还是
回收利用，还是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对对 对，
而且大家的指甲，你知道有些人不剪指甲，那个指甲缝缝里面很脏。然后蜡疗的时候它就会穿到那个缝里，然后再把它拔出来的时候，那个脏东西就跟着它的缝一起拉出来，然后再放进去洗。对，所以
你知道，我原本以为你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属于在复健科里面、啊、有够脏的东西。
什么？
电疗贴片。
哦，那个超恶。
对，
我们都已经会分手跟脚了，还是很恶。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去复健科做电疗，
建议你买自己的，
至少买自己的，
因为有一些人身上很多皮屑，所以你会在他拉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皮屑跟着凝胶一起起来、
而且虽然我们会想要把手跟脚分开嘛，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可能前一个阿嬷就像刚刚他的穴道很大，要坐在屁股上面，然后下一个又要坐到肩膀上面，然后又要坐到你的手上面。嗯，我觉得啦，其实基本上我认为所有的、医院，他的复健科在感染控管上面
都很差，
去检查一定都是烂的，因为这个电疗贴片本身完全没有感染控管的问题耶。
没错，而且有的人身上会有伤口，人家你要想哦，我们都分手跟脚、上面跟下面嘛，脚会特别做记录、那你的脚的定义是什么？
对啊，
脚踝一下还是膝盖一下？那大腿算不算脚？
而且你知道有些地方我真的是不懂，我以后一定要省成这样吗？就是那个贴片啊就已经不粘了
哦，对，然后硬要
喷一点水在你。
对对对，然后他有的还会再贴那个
啊，对，
透气
胶
布，
那个就已经导电性很差了。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你才会觉得电了没感觉啊。
对，
你才要把那个调高嘛。可是那种这样子用水的时候啊，它的导电性会很不稳定，所以会一下强一下弱。
对，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觉得干你们的机器是不是坏掉，大概问题就来这。所以第二个，我们刚讲第一款热敷包，你就好好让毛巾包起来。第二个是什么？蜡疗没事不要用。第三个，如果你喜欢电疗的话，贴片一定要买自己的，一个贴片真的不贵。
还有 IFC 的海绵，
对，这我刚才没有讲。IFC 海绵还好了，我跟你讲，因为 IFC 的海绵啊，至少
我们下班通常
对，它会把它泡起来，对不对？
不止泡起来，我之前待过的地方，我们还会用清洁剂清。
对，但是你有清里面吗？
你说 IFC 的杯子
里
面吗？
面
没有，
我去过很多诊所，
我没有
看啊、很多的吸盘啊里面都是黑的，
它那个吸盘里面有缝缝，吸盘跟铁中间还会有个凹槽，好恶哦、
然后因为大家会去清海绵可是不会去清那个，所以很多间里面都是黑的，你知道我超恶心耶、我越讲越觉得好，
我好可怕，
鸡皮疙瘩都起来，复健科好脏哦，天哪，
真的很脏啊！而且蜡疗很难清洁，
嗯，
因为我已经本身是我是一个对于工作环境很要求的人，所以我很不喜欢工作环境的窗台有缝缝，就是没有清，或者是东西很脏，所以我以前待医院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去清洁这些东西。你知道那个蜡疗有多难清？你把它干掉再去清，也吐不起来。
那因为我们讲都是偏骨科为主嘛，最后一个我觉得很脏的地方 是颈椎的牵引，
下面这个哦，
那个超脏欸，
那个很脏。
对啊，
但我们都会垫纸啦，
是这样没错。
然后有一些人比较爱干净，会垫毛巾，
对，但
是会带自己的毛巾。
说实话，那样子垫起来啊，它的牵引的效果就会降低啊。
对，但是有一些人用纸，他就是太强，我就是会有下巴会痛，嗯，然后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带自己的？
那你知道，其实下巴会痛的人，这些人就已经不适合做颈椎牵引了。
对，
另外一个是啊，如果你脖子有问题啊，你就会发现在复健科里面啊，很多脖子有问题在做颈椎牵引的人啊，他们都会边做边看手机。
对，
那你知道牵引的意义在哪里？
大部分的人都这样，我都会跟他说尽量不要看手机哦，嗯。然后还有一种会做到睡着。然后就发现他的头是歪的，
歪一边，
对，
牵引没什么用。对，所以这个地方啊很脏，原因是因为通常也不太会去清啊。
对，不会去清，嗯，我们顶多拿酒精喷一喷而已。
对啊，所以
那个也很难清吧，嗯，那怎么清啊？
那你要拆下来，
啊，拆下
来
去洗嘛，
啊，就没有空做。
如果你要这样讲，还有一个地方很脏，
还有哪里？
你待过 Neuro 吧？
嗯
Neuro 的那个腹木
哦。嗯，我那时候用比较少，所以
我们哦，因为我用很多，嗯，我会绑他的脚绑起来，嗯，然后练一些什么东西。但是腹木其实也很脏，因为有些病人身上也是有皮屑。那腹木我们能做的也是一年会洗一次，嗯，剩下时间就是喷酒精，因为你根本来不及等它干。
对，所以你看，
然后床也是。
如果你去复健科开始出现一些皮肤问题的话，你可要考虑换一家比较好。
床跟枕头，
嗯，我之前有遇过那个颈椎牵引啊，然后这边就全部长痘痘的人啊。
哦，真的，哦，
然后跟他说哦，因为这个拉上去有力量摩擦啦，所以你长痘痘。我心里在想说，干不是吧，应该就是太脏而已吧。
如果是我就会很直接的跟他说，可能你皮肤比较敏感，毕竟这个很多人用，我很老实的跟他讲。我是不是太老实了？
哎，欸，对，没有错。哦，今天这集从
我们已经从
鬼故事
讲到5S。
对，这我们不是，你知道我们从清凉的鬼故事变成胎格贵故事。
胎格贵还有复健可能容易遇到的垃圾贵啊。
嗯，真的很多
色鬼
哦，
不素贵也很多。
我们是不太会遇到了，所以
我们是女生治疗师
比较少啦，女生应该蛮多。
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不素贵，嗯，就是比如说拉床的时候，嗯，他就会手摆在你的大腿附近，嗯，对。还有语言上的那个，之前有一个治疗师，一个病人，嗯，中风的病人，嗯，然后那时候他其实是在其他医院被黑名单之后来到我们这边，
嗯，
那在那之前还没有想过他被黑名单，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之后发现，哦，原来他被其他间黑名单，其他间的院长直接跟他打电话跟他说不准你来，
嗯，
然后他多那种不素贵你知道吗，
嗯，
他讲话真的是，他是一个校长哦，曾经是校长，
嗯，
他有一次来的时候，我的同学到治疗室里面来找我，然后那时候我是神经的组长，
嗯，
所以呢我也比较恰北北一点，所以我讲话都比较大声，嗯，然后我同学在旁边陪我们聊天，他也是其他地方的 PT， 然后那个人进来就说，哦，老师，哦，你们今天怎么有另外一个漂亮的姐姐，哦，那是哪里来的，
是蜡笔小新哦，
然后他讲话就是对，然后我就说，
讲漂亮的姐姐你几岁，
然后说，哦，那是我们的，我说，哦，那是我同学，嗯，就是他是台北的治疗师，嗯，然后说，老师你们要检讨啦，你看人家都那么漂亮你们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
真的是三小，欸，
我真的是，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说，你管好你老婆就好，你管我们这里干嘛，干你屁事哦，我就很直接跟他讲，我超呛，然后我每次只要凶他一次，他就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一个礼拜，
反正一个礼拜来一次也 OK 啊。哦，真的这种每天都去，嗯，啊，他们就是需要一些你知道讲话的对象了，
所以他来就会被讨厌，然后真的重点是因为我又是 Neuro 的组长，
嗯，
他得要跟我讲
话，
嗯，
所以他就会就是张老师拜托一下。我说好，哦，来哦，
没关系啊，比我们上礼拜那一集不跟我讲话的好吧，对不对？好啦，那今天希望这个是中元节嘛，对不对？
对，
那希望大家在农历的这个时间啊要注意安全啊，不是走这个时间要注意安全，但这个时间因为主要是因为很热，大家会很容易去一些海边玩啊，
对，要小心
啊，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
说到这个不过中元节的那个来历其实不是要让大家怕鬼啦，
嗯，
其实中元节最主要的目的，现在有人会讲说改叫吉祥月，
哦，
就是不希望大家害怕。
中元节不就是东方的万圣节而已？
对，但是它其实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我们在这一年也可以照顾到其他我们觉得看不到的人，嗯，
哦，
所以我们是请他们吃饭。
所以你看嘛，
不要害怕他们。
你如果要当鬼的话，一定要选东方的，啊。他们 Halloween 只放假一天，我们是一个月，我们是放暑假。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会坐飞机来？搞不好人家也会来这一个。 玩啊，
不一定要，搞不好我们那个所谓的那个鬼门开啊，嗯，搞不好他们下面是通的啊，所以就哎，我们这个月时间到了，我们去台湾咯，
这个月去台湾玩，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未来我们的贡品也要有一些那个
西洋的吗？
对对 对, 對，
现在有不是都有在吃炸鸡披萨热狗之类的吗？
哦，
都有啦，哦，对啊，
好了，那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月份的时候能够保持安全，然后远离一些会让你造成危险的
各种鬼，
各种鬼，对对对，啊，就是通常人都比鬼还要可怕，所以不需要害怕鬼神，我们会尊敬他们，我们像刚明轩讲的一样，我们希望照顾到他们，
对，
但有一些人啊，真的是自己不想当人的话，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尊重他们的啊。那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